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9号星期五。昨天呢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向大家第一时间预告了以色列从自己的本土向伊朗发射了导弹。这件事情呢都是划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那它是对13号上周六伊朗从它的本土也是历史首次向以色列发射了无人机以及导弹的一个报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昨天晚上立马呢在亚洲市场的时候，国际原油啊价格一下子就飙升。那这个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震动了整个的市场。所以呢今天就是标普500指数啊，纳斯达克呀等等哈，今天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回调的动作。两个指数都已经陷入了一年以来最长的单日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今天呢像恩伟达、英伟达呀直接狂泻了10%，标普呢已经是6连黑，创下了从去年3月以来最糟的一周的表现。今天呢高杰在前半场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多元投资理财顾问。高杰呢每周都固定呢会在最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一天邀请的 Rex 给我们做全面的市场分析。那第二段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些专题，还有呢这个个股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呢打电话上来。因为现在这个回调呢已经是这一路狂涨之后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了，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次回调？还是说美股啊，之前我们说空头都已经讲了，美股可能要跌20%到30%，然后呢大选之后呢再跌个80%，那还是说您觉得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回调？有问题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观点呢咱们大家一起去分享和讨论好不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Rex 您好。
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我们今天呢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指数吧，你看就只有是道琼啊，道琼今天表现相当不错。American Express 呢是它的业绩不错，也直接呢推动了美股道琼的上涨，现在是报211.02点，涨幅 0.56%， 收报37,986.4，这已经回到了38,000点的这个下方。纳斯达克今天大跌了319.49点，跌幅 2.05%， 收报15,282.01。 S&P 500呢下跌了43.89，跌幅 0.88%， 收报4,967.23，这个也是回到了5,000点的下方。费半呢今天也大跌了184.84点，哇哦，跌幅是 4.12%， 收报4,306.87。好，那这是今天股指的一个变化了，也是呢被称作黑色星期五了。那 Rex 给我们来做一下详细的解读吧。
好，那么今天因为那个以色列报复伊朗上周五的这个袭击啊，所以投资人的避险的意识是大升哈。不过真正造成今天股市大跌的原因呢，其实还是应该是NVIDIA 大跌了10%哈。所以这个大跌呢就带动整个这个科技业的板块啊，那尤其是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啊是大跌的，所以使得我们看到这个道琼是上涨，但是这个 Nasdaq 跟 S&P 500是下跌的哈。那么当然这个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业的这个下跌呢是有迹可循啊，因为我们在上周呢看到这个爱斯摩尔 ASML 呢这个它的先进就是制造先进这个晶片的这个制造设备哈的这个制造商哈，然后这个他说这个他的这个需求下滑，那么第一季的这个净利也减少啊，然后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荷兰和美国呢实施出口管制啊，使得这个爱斯摩尔从1月起呢就没有办法再销售给先进设备给中国大陆哈，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再下来就是台积电啊，台积电公布财报哈，虽然它的这个财报不错，但是说它在法说会上特别说，整个半导体市场啊将迈入一个和缓的一个时期啊，那么它下修这个今年全球半导体业市场的展望，那么从原先预估每年呢是增加超过10%，那么降为 10% 正哈。那么对于这个晶圆代工业，就是他自己的本业哈，那也有原先预估啊，年成长可以20%，那么下修到年增长只有15%-17%，所以整个半导体也似乎进入一个这个缓慢增长期啊，稍微比较不是说没增长，而是稍微比以前缓慢的一个增长期，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间接的原因使这个 NVIDIA 出现下跌哈。那反正今天主要的跌幅呢是由这个NVIDIA 跌了 10%， 然后带动其他像这个 Supermicro 跌了 23% 之类的，整个半导体业板块啊，所有的这个 AI 板块啊，整个是崩盘了这样。
我们知道呢，在去年呢，这一整年，包括今年开年第一季度，美国的股市呢，全部是这个半导体业英伟达为首啊，去增加的。现在呢，他们却这一个礼拜了，已经是不断的跌。那么，这对整个的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走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究竟是一个短暂的回调呢，还是说，其实真的是该涨的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样子了，很有可能接下来还会继续跌呢？
对，我从几个面向跟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我觉得先把它拆开成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面向哈，整个经济的面向就以美国的经济，我们如果单看美国经济啊，这是一个面向。还有再就是 AI 这个产业，还有这个整个国际情势，我大概分几个面向去谈。我想以美国经济这个面向，其实还是正面的哈。怎么讲呢？因为我想在之前的节目我跟大家提过，我们进入了这个时期叫做联储局暂停升息期间。好，在过去这个暂停升息期间呢，通常是对股市都债市都是好的，因为这表示呢经济还是一个相当不错啊，然后但是它未来有可能会降息，所以在这种时期呢，通常都是股债是表现不错。也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季看到的一个情形哈，经济相当不错，那虽然债券殖利率逐步的走高，但是并没有影响股市，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的前提。如果单看美国的话，那本身呢，其实我还是觉得是不错的哈，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大家不要太悲观哈，这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再来就是回到这个AI 的这个部分。那么 AI 来讲的话，虽然现在看到英伟达这些东西大跌哈，这些股票大跌是反映他们在年初以来涨很多，涨可能也许太多，但是如果你从它的这个基本面去看，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们来看刚才讲的这个拖累的原因，包括台积电认为未来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长会趋缓，但是如果你细不看台积电的这个报告，它其实讲到这个趋缓的原因，他有讲到说主要是车用的晶片，手机呢维持一个平滑，然后它有几个面向，手机的需求大概是维持就是季节性的调整，那么车用晶片出现明显的下滑，所以我们看到 Tesla 这种电动车呢，这种车用的晶片本身出现一个回档，这是最从台积电报告上也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特别有讲到 AI 的部分的晶片了，年成长率是50%，所以其实 AI 还是非常的热门。也就是说，对台积电这个角度来看，它在做所有的晶片的时候，你发现说它下面的 AI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但是呢，其他的板块可能就没有像之前好，所以这是从这个基本面去看。假如说大家就现在就开始看坏 AI 股，可能也不必要，因为这是未来好几年的一个情形。那么当然就是说，它如果涨太快。还有就是说，有些公司是打着 AI 就是蹭热度的哈，并不是它本质就是沾了 AI 的好处。那从这些角度来看，那做一个调整也是蛮好的哈。那么第三个板块，主要我觉得在这一段期间呢，就是说其实基本面还是不错，像我刚才这样分析啊，美国经济啊 AI 的这情形，但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中东的疫情势的一个紧张，加剧了投资人的这个避险性意识要升高。那我们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 CNN Fear and Greed Index 啊，以前都在这个 Greed 这个贪婪的状况，那现在终于好不容易降到这个恐惧的一个情形。那因为这个大家会担心这个中东会不会爆发什么样的情形，可是我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安心的话吧，就是说如果要看中东情势其实你就只先别不管那些讯息，这个杂音先不管它，你就光看油价。其实这个油价这个礼拜是下跌的，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中东情势很紧张，那是不是油价会大涨？可是其实不是， 那也就是说其实呢它也没有真的影响到油价的一个大涨，那是一个心理面上的造成的冲击，不知道说哦，伊朗打过去以色列会不会怎么样打过来，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双方才算克制，所以并没有造成情势的急剧恶化。再更进一步讲，其实伊朗已经被制裁相当久了，它已经不是对美国来讲不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所以其实会不会对油价造成一个极端的影响也很难说。所以从各种角度讲，我都觉得这个这一波的这个回档其实是一个健康，因为我们已经连续涨这个五个月，那么这个所以也涨了二十几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出现了一个三周的下跌，我觉得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修正。
那 Rex 按照您的这个分析的话，那意味着这个修正呢已经修正的幅度是不是到了呢？那如果到了的话，那别人恐惧，我应该贪婪一点，我应该小量的定期的去往里进了，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应该是这样，从技术面上去讲，我用几个比较大的面向去给大家聊，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 你是以 S&P 来观察的话，那我们知道 S&P 从去那个2022年底就2021年底啊的最高点是4818点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今年创新高以后就一直往上涨到5200多点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上次的这个最高点4800多点应该有一个好的支撑啊，就是说创新高的那个位置啊，理论上应该有一个好的支撑。那么当然现在距离里面还有一点位置，但是也不是真的幅度很大。那所以呢随时也有可能出现技术性的这个反弹啊。不过有一个就是说从技术面看有一个比较负面的讯号，就是说它连跌三周。我想我在之前节目跟大家报告过，连跌三周以后它会进入一个所谓的技术面上的中空格局，也就是它的整理时间必须要拉长。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三周的下跌，然后出现两周的上涨，然后又接着往下跌，总共整理也花了13个礼拜，也就是说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整理完毕。那当然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是一样，但是因为它已经出现三周的下跌，所以我们在未来呢我们可以预期这一个 quarter 这一季本身它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整体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接下来的企业的财报啊等等哪些会带来啊去观察会带来这次整理的巨大的波动呢？
对，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如果下周如果要有回升啊，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企业财报，因为下我们这个我们前几个大巨头啊已经垮了好几个啊， Tesla 啦 Apple 啦齁，还有像连这个英伟达都不支持不住往下跌了齁。那下面呢下周我们就陆续看到会有 Meta, 会有 Google, 齁，这个像 Amazon 这些财报它陆续推出来。这几个大哥啊他能不能他的财报能不能很健康然后撑起来齁，来有一波的反攻呢，我觉得是下周来讲一个短线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这样。
企业的利益啊，企业的利润呢、啊，能不能够超出预期？在上一周我们分析的时候，您就给我们讲了哈。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众多的分析师都在讲了。那接下来对股市最大的支撑啊，对美股来讲就是企业的这个利润的问题。现在呢，加上一个中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这个油价呢，从昨天晚上跳升到3%左右。那最后呢，它这个涨幅是收回的。WTI 和布油呢，基本上就0.5%、0.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那如果刨出去了中东这一部分似乎今天已经趋于稳定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财报您现在去我们看到银行啊现在为止所报出来的财报呢75%以上都是表现的相当的不错。那么大企业今天其实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为什么 NVIDIA 跌得这么厉害，我看到有分析呢就在讲就 Supermicro 在今天它应该是说点什么，结果他没有按照惯例啊，先给大家做一点预告，透点口风。这个呢被解读成是一个负面的讯息。我想进一步呢，刚才你给我讲到了，下周咱观察这些半导体大企业这七姐妹花级这个巨头的财报。那如果哈它超出预期呢，那我们可能有个反弹。那么如果是不温不火，或者是展望不够好，像今天 Supermicro 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不好的负面的信息，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股市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
对，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分短中长期去看了，好，就是说在短期来讲，它首先需要能解决这个技术面的一个下跌，能够出现一个大的反弹。那比如说像 NVIDIA 来讲，好了，就现在回到800块以下，那么我们如果你去看它的图形来讲的话，它在上一次财报公布的时候有一个跳升的缺口，大概是从650跳到750块，所以它有100块左右的缺口。你把这个缺口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它是不是会跌到这个缺，会去补这个缺口，或者是停在这缺口以上。好，这个是从 NVIDIA 的观察的话，因为它其实这个跳升啊，当时这个财报跳升是反映它一个坚实的这个企业财报。那么它的下一季的财报究竟理当如果不是不差的话，它不应该比上一次公布财报的时候的股价还要低，就是我这一个前提去思考。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这个是一个重要，能不能在这边有止跌。好，所以 NVIDIA 是一个整个的龙头啦。那基本上如果 NVIDIA 不涨的话，其他的股票包括 Supermicro 什么也不会涨，所以我想观察重点还是回到 NVIDIA， 因为它是实质，就是受到 AI 这个题材，然后也直接受惠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它的财报是蛮重要的。
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给您开着啊，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气儿哈，我们把这周和下一周可能带来影响的数字呢，给大家说了一下。那我接下来我就要转移话题喽。好的呢，那 Rex， 我想呢就顺着我就请教您哈。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股市的这个主旋律啊，一直呢是 AI 股哈，你给我们做了这个分析。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那就是 Fed 的这个降息呀、保持利率呀。从上周三一直到现在呢 ，Fed 降不降息？官员不断的在说话，鲍威尔呢他自己已经开始不断的呢也是开始鹰派了。总而言之吧，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联储给我们的感觉呢，他总是不能跟实际呢看得那么准。那么这个问题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对这个联储，包括我这两天给大家讲了不少，像一些投资银行也等不起他了，他们的一些合并啊，一些 renew 啊等等这些合同呢，人家也要开始进行了。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现在这个通胀的数据如此之高的话，联储接下来的这种更高更长的这种政策对咱们的股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另外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这种更高更长的话，对美国的商业房地产乃至于小型的这种银行带来的这种压力，我们怎么去观察它会不会出现去年三月的那种情况？
对，哎，这有一连串问题，我就分开的讲。就其实从这个 Fed 的这个决策来看，其实它今年年初以来，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美国经济比预期还要好。我们看到它上一次三月的 projection 把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2.1%， 比去年底的时候的数字要高，所以等于就是说经济比预期好。你如果去细部看，这个确实美国经济不错，我们的失业率只有 3.8%， 我们的就业人数增加，还有我们这个持续的稳定增加，然后每周的这个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也都一直维持在一个低档的幅度。那么这个礼拜一公布的零售销售数字比上个月增加 0.7%、大家可能没有感觉这是什么概念。 0.7% 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知道美国的消费 GDP 啊 70% 是靠零售销售，所以它 70% 的东西是比它上个月的销售增加 0.7%， 如果你换算整年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增幅其实还是相当不错。当然我们现在看 GDP 用的叫做 real GDP， 就是实质的，要空掉通货膨胀，那这零售销售是涵盖通货膨胀的，就是这个有一点不同的概念，可能大家要稍微消化一下。比如说零售销售假如每个月可以增加 0.5%， 那么整年可以增加 6%， 可是因为有通膨 3%， 你的实质 GDP 可能就只有 3%， 好，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但是从这个增长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经济还是相当的强劲，所以在这么强劲的状况下，联储局真的他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降息的理由，因为不要通膨再起来就不错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看到联储局的这个语调呢开始越来越转为鹰派。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景气是瞬息万变，比如说我们在三月底来看，跟我们现在的时间点看就感觉很不一样。三月底的时候大家一片乐观，但是来到现在看，我们股市连续跌了三周以后， 大家的信心就差很多了。好，那再像中东局势紧张，所以大家对未来前景就变得相对比较悲观一点。所以这种悲观的情绪也会影响消费，还有所有企业啊未来投资的一个情形。所以它是一个连锁的。所以如果股市持续的跌，其实很快，说不定这个联储局的这个态度就转得比较鸽派去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随着市场在变动，那么联储局也是随着在做调节，但他们最重要的观察还是这个通货膨胀跟这个就业报告的一个数据。
我再问一下这个 REIT 啊，我们看到呢，十年期的直债率呢一直是高，这两天稍稍有一点回调，但是十年期的仍然在 4.6% 这个上方。那这些呢，对接下来哈，那您刚才讲了，这就瞬息万变，它可能都是挣扎来挣扎去的这么去折腾。那最近呢也看到呢不少，您股市也不好嘛，所以这个钱呢也从货币基金里边都在往外走。那我宁可去买一些这种国债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个十年期或者长期的国债和三个月的国债倒挂的仍然非常的厉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您我会合理的怀疑，恐怕美国的股市还应该，这个钱都往外走了，这个情绪这个样子的话，恐怕应该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说之前在中东危机之前，我们股市的回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回档三个礼拜嘛哈，但是中东的情势真正恶化是上周五才，就是从伊朗空袭以色列才真正进入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哈。但在之前的回档主要就来自于我们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突破到了 4.5% 以上。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万一有一天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又掉回了 4.5% 以下，那就可能会是对股市是一个正面的利多。好，那在 4.5% 以上的十年期债券殖利率的话呢，可能相大会相对比较保守。好，我想这个是债券跟股市一个相对性的关系。
听众朋友没有问题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打电话上来啊。好了，那 Rex 呢说到这儿呢，其实最近呢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很多的动作了啊，你比如像拜登呢已经在周三就讲了，哎呀，我要给你的钢和铁呢涨到关税涨到25%，然后呢他们要对他的这个物流啊，货运啊，包括造船啊等等要进行301调查。而这个呢来自于的这个压力呢是美国的五大工会，还不仅是五大工会，加上什么森林啊、运输啊、航空啊等等的啊，什么全都在去 push 美国呢去调查中国政府进行这种不公平竞争的补贴。而拜登呢在说话的时候呢直接就讲到，他说中国这个不是竞争，它是 cheating 啊，它是欺骗。那今天的中共这边是动了一些动作啊，他呢是对美国的一些化学，美国生产的进口中国的化学原料叫丙酸呢进行了征，这个叫做提高关税，这个提高的关税的幅度呢是非常的大，43.5%，这个呢被视为是中共的对周三啊，就是他的商务部，美国商务部和拜登的一个回应啊，就是你们先涨我关税，我先来报复你啊。那我的问题呢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啊？我昨天也给大家分析了，就是大家都在说今年的2024年美国大选年，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是一定会开打了。那这个呢您怎么看这个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那继而呢我们也关心这个会不会对美国的这个通胀带来了影响，从而也影响到了美国的股市呢？
对，其实就是说我这个背后必须要回到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中国本身啊现在有很大的这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地产所造成的一个泡沫，那政府如果没有让地产公司倒闭的话，那势必要银行团来救它，那么银行团来救它的话，就会使它的呆账就会增加，呆账增加以后你就不敢去放款，所以你的这个投资，未来的投资也会这个增长也会减速，然后呢整个经济呢股市啊房地产不涨，那么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民也不敢消费，所以它的国内消费部分呢也会一样受到这个会有一个大家减少开支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个呢这个 这个我们讲 GDP 增长呢，主要靠四个驱动力呢，那么现在主要就是靠这个出口，看能不能有这个好的这个顺差哈、哦，来支持中国的经济。那么出口要好，那当然就是让你的这个东西越来越有竞争力。那不外乎就是这个透过汇率的贬值，所以我们看到人民币今年是一个贬值的一个情形。那不然就是怎么样呢？让你的商品更便宜。那商品更便宜呢，我们看到像电动车啦或太阳能板啊这些东西，中国政府都有出一个大的补贴政策、啊、所以等于是说把这些他把这个全这些补贴政策让这些产品变很低价，又在整个倾销到世界去，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呢都受不了了、啊、等于就是说、哎、又开始祭出自己的这个贸易保护的一个政策、啊、那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这个低价的东西倾销进来，那可能造成啊、我们美国和欧洲这些的工人呢可能就失去了工作机会、哦、所以整个是一个互相进入给贸易战的一个情形。不过整体来讲，其实背景还是要回到说在川普时候是的任当总统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美中的这个脱钩、哦、所以其实呢从2017年以来呢整个这个美国跟中国的之间已经逐渐的脱钩。其实去年呢，中国因为这样的脱钩呢，其实它失去了大概124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以在大家都分别要跟这个中国有所切割的时候，其实中国虽然很尽力想要去在贸易上面有所大的增长、啊、的顺差，但是事实上是有力有未逮啊，没有办法真正达成它的目标，好，所以使得它的可能用更低的价格来吸引这个国外的这个买家哈。所以这造成这个也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问题的。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两位听众，刚才那位王女士，对不起哈，高阶操作失误可能给您断掉了，您可以再打上来。现在我们有一位吴姓的这位听众在，这位听众你好，能听到吗？请讲您的问题。
喂啊，毕姓吴哈，
嗯，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回到目前这科技股这个情况，我想请问一下 Rex， 就是说。在这种大起大落的这个状况下，投资人应该是如何操作？比如说，以 NVIDIA 从这么高点跌到这么多，那应该是以手上的股票。
对不起，吴先生，您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再重复一下好吗？
就是说在目前这样子NVIDIA， 比如说以 NVIDIA 讲，你在从这么高点跌到目前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投资人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样的？是赶快卖掉，等到更低点再买回来，还是后的等待下个礼拜的那个财报再说，还是做如何处置嘞？就是说一般的投资人的话，技术上在这种假如手中有这种股票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好，因为我是不大对个股做这个评析，而且个股的财报出来那一瞬间不是巨大涨就是大跌哈，所以这个确实难。不过我刚才的前面的节目所提到，其实我基本上对这 AI 的概念的类股中长期还是持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那跟台积电的态度是一样，台积电认为说他们看到的这个他们的订单比较大的增长幅度是来自于 AI 的相关的需求的这个部分的供给，就是需要这个 AI 的供应 AI 伺服器啊，还有 AI 的所有的设备的这些它是本身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情形。那么如果从台积电报告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些属于中期是好的，就是有它增长实力的能持续存在的公司呢，当然就是逢低在合理的股价可以考虑买进嘛，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基本的一个看法的。
嗯哼，林女士稍后一下哈，那吴先生您还有问题吗？林女士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
高杰您好，
嗯，
我那个想请教一下，
林女士您可能是不是在开车，信号飘得非常的厉害，您再重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请讲。
现在行吗？
嗯，现在可以。
行，我的问题是现在因为那个各种情况吧 ，Federal 决定就是推迟这个减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说，就是联邦储备局推迟减息，维持高利息的时候是对股市是最好的。还有的人说呢， 说原来那个老牛市啊，已经在2022年 correction 的时候已经死掉了，现在是一个新牛，新牛就有这个有一个定的冲劲儿，继续往高走。这两个观点都是比较 positive 的。第三个呢，就是好像经济还可以，现在的经济还可以，老百姓的信心也还可以。那个我就想，在已经说过了，但是我 miss 那一段，我想了解一下，今年您看今年，或者是我们还是在股市还是在上升通道吗？还是已经要转向了？因为有的人就说 seller channel。股市一直在向上的 channel 或者向下的 channel， 这个 trend 可能是不只是5年，也可能是10年、20年，以至于30年。我想听，
基本上能听到哈，信号不太好。Rex 有没有听到他的？
有，
听清楚了啊。
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当然，一般华尔街在讲说牛市跟熊市，基本上以上涨这个，就是下跌20%，就是叫进入这个。这个熊市嘛，好，然后上涨20%以后，它就已经就是脱离了上一次的这个熊市。那么如果从这个定义上去看的话，那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个20%的下跌，然后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也涨了20%回来，所以就像是已经经过了一个熊市跟这个就已经经过了一个熊市的调整，进入下一个牛市。好，这是从华尔街从股市的定义上去看。那我个人是看，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循环还在2012年，就是2008年的这个经济衰退以后，我们从2011年、2012年这整个上来的这个根本就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出现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只有在 COVID 那个时候出现。COVID 那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造成的一个经济衰退，那么也很快的用这个 QE 的这个钱把它打上来啊，所以我们整个是在这种2020年发生这个疫情以后，然后联储去紧急的宽松货币以后所造成一个连就是整个大的波动。如果你把这个经济或者股市啊，你把2020年那个下跌跟2021年那个上涨把它整个去掉2年的话，你会发现它还在同一个线上啊，也就是说我们从2009年那个线一直上来啊，中间其实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真正大的就是说因为景气衰退就造成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还在同一个经济循环里面，也还没有到达最高点啊，所以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从你看哪一个角度去解读它。那么从华尔街的角度的话，那么已经从2022年这个跌完以后，我们23年已经就开始下一个牛市了。但是从经济的角度呢，是还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好，林女士还有问题吗？
啊，还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股市的串还是向上的话，那么您觉得这个小的 correction 或者是next buy in get in 的这个 opportunity 会在6月份到10月份之间吗？今年，或者是您有其他的？
因为通常
大约是
买进的时间的时候，通常就是在投资人最恐慌的时候。我们来看去年就知道了，去年最好的买点就是9月、10月。而那时候恐慌指数，那个时候投资人的这个恐慌指数在极度的恐惧，所以不用去预测那个点，你只要看大家都对这市场很悲观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好的买进时机。
那现在算不算呢？
现在的恐慌指数到30几，还没到极端啊，叫 fear， 还没到 extreme fear。
OK，
如果有 extreme fear 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可能是一个好的买进时机。
OK， 好，李女士还有问题吗？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配置。大家都说有几大资产，比如说股指，比如说在债券，也比如说黄金，或者甚至是这个比特币，虚拟货币。您是怎么看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各种情况下，那个资产我们应该是怎么来配置？主要的资产是应该怎么样配置？
哦，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风险属性，就是说我们如果简单一般的原则就是你越积极你的股票配置越多，那么当然 越保守你的股票配置越少。那不过这一两年比较难，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股票跟债券啊现在都同一个方向啊，因为通常就是如果债券殖利率在上升的话，那股票就有压力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变成股债来讲的配置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用，那么你可能要用一些其他类别的东西啊，有一些 alternative 的 investments 啊，或者是一些现在很多新种东西，像我运用蛮多像 buffer ETF 啊，这些东西新种的东西啊，来做一些啊，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风险，这样啊，就不可能没办法单纯只用股债啊来做一个调节，你可能加入一些其他的资产类别这样。
嗯，好的，那李女士还有问题吗？
还可以问吗？
好，给您最后一
个
机会。
您觉得黄金我们应不应该投最多比如说是5%还是10%？这是第一。第二，虚拟货币我们应不应该少量的投一些？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我想我们高姐每一次节目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对黄金在前几次我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它主要照理讲本来在美元走强或者是说当升息的这个降息次数减少的时候，照理讲黄金是美元要走强黄金要下跌的。但是这一次呢，黄金是相反，就在屡创新高，其实它是已经间接已经先投票了，就认为说第四天出去呢这个态度太过鸽派，所以呢会造成通货膨胀控制不下来，所以黄金等于先行表态啊，就是说，哎，我这是一个你们都不知道要放什么，但是我这个是抗通膨的东西，所以呢黄金就先表态，就继续往上涨，创新高了。那再加上中东情势的紧张啊，就使得这个更多的资金往黄金去哈，所以等于是它有一个现象性，有一个现阶段一个特殊的一个时空环境，造成它的一个上涨哈。那一般我们正常的做资产配置的时候，这种黄金这种类型啊，你通常不会买超过5%哈，就是说大概会控制在某几个%或者是一个比较小的比例里面哈，你不会是一个主要的核心的投资工具这样子。那当然比特币我在之前的节目也做过评价哈，就是基本上它有点像黄金，又没有像黄金那么样的跟其他资产类型哈，就是说黄金有时候别的资产类型在跌的时候可能是涨，可是比特币呢它通常是跟投机的气氛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比如说现在股市在上涨气氛很好，那比特币就跟着涨，那如果不好的时候它也没有避险功能，也是跟着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不是很喜欢用它当成一个资产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好的工具，它比较像是一个投机的工具，那么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是不是 要去参与这个部分，因为它也没有利息也没有 dividend 也没有这个完全要看下一个人愿不愿意更高用更高的价格跟你接手，那像这种工具我就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嗯哼，好的啊，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啊，谢谢李女士。然后其他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想问问题又不方便打电话上来的话，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高姐呢有个想法哈，我呢去以后有一个叫做有问必答啊，把呢您的问题呢去送到我的这个短信上，然后呢我会请各路专家来给您的问题呢做一个解答。不要觉得问题呢比较浅，其实你知道吗，对很多专家来讲，他天天看，他觉得很多东西他认为大家都懂，他经常我去请教一些专家的时候，他就说你问问题，他说你不问问题，他说我肚子里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要听什么。所以呢我把这个机会呢给我们大家，如果您呢我想知道，哪怕你说我这 credit card 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您问啊，然后呢我会请呢我们的这些专家呢给您一个一个的去解答，然后你可能就一点一点的就知道这些基本的一些知识了。那人家在这边泡了很久的人，可能他问的比较高深，没关系，他问他的你问你的，那我们以后呢我想我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栏目，我也可事先的去做一些比较精准的这样一些准备啊，那给大家去做这种回答。我们现在呢这其实非常考人呐、啊、那我 大家都是现场，高级也是现场，我跟 Rex 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商量，上来就开问，漫天遍海的这么问，所以我知道 Rex 的水平在哪里，那我就打开，那一般的人还不敢这么问，问问你就知道这人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所以呢，您呢把这个问题拿过来，我们呢可以做一些事先的准备，会比现场呢更加的精准啊。但是呢 Rex 真的是太牛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请 Rex 给我们做宏观的这种分析啊。Rex 我呢要挑战一下哈，啊，我觉得刚才您分析的这个非常的有道理。那现在真的来牛市了吗？真的到熊市了吗？如果你抛开经济的大环境来讲的话，你只是从技术曲线去讲，这是没有道理的啊！光从技术曲线看，真的是没有道理。那我的问题就是，联储一直在降息，他要去一直在要加息啊，他加息目的就要把经济打下来，对吧？这就是市场一直很恐惧的地方。然后呢，政府一直在发钱，我们这一次的通胀和政府发钱有着直接密切的这种相关。那么这两种呢，他现在又赶上大选年，这三种比较大的这个因素。那我的问题呢，就是他不可能让他的通胀这么的强，他必然要去做一些动作。可是呢，现在这种情况，我发现联储都已经放慢了他的这种缩表的动作，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他这我今天我看一些文章 ，Rex， 我都觉得那我要你联储干嘛呀？你每次都被那个数字比市场还乐观，我们市场，我们普通投资人都知道这通胀没下来呀，他们每天还那么多研究的部门拿那么多数字，然后你说现在他们还弄不下来这个通胀哈。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联储他就要把经济勒下来的话，那现在怎么解读今年的这个股市啊？
对，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也提过，其实我们在金融界华尔街这边都有一个叫做Don't fight Fed， 就是不要跟联储去作对啊。我想大家也听过这句话很多次，很常常听到，但事实上我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提过，确实是不要去跟他作对。因为我们明明他在去年底就说今年只会降三次，结果呢大家在年初就认为他会降五六次，结果现在呢只好修正自己的看法来跟联储去接近。对，那在一样，去年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2022年在升息的时候，他也是说他会持续一直升息，大家就觉得说他可能不会那么阴，结果事实上他就一直升息，就搞了这股市跌了这个一整年这样子。所以其实联储局的政策是会决定我们所有金融市场的这金融资产的价格。所以呢，我从来都是把这个FOMC 的会议当作我所有投资决策最重要的这个一天，就那一天一定要全神贯注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才有办法在未来的投资做正确决定。
哎呀，你真是愁死了。所以呢，他还不如我们市场散户呢对通胀了解的更清楚哈。那按照我们的这个推测的话，也能够预测他的这个准确就更好了。结果呢，他比我们还乐观，要么一会儿紧，要么一会儿松。哎，真是，好吧，那今天的我们的跟 Rex 的拷问就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 Rex， 无论我们什么问题 ，Rex 都尽心尽力为我们的解答。那下周呢，我还会那 Rex， 我们现在就预告一下，下周哪一天你认为最重要？那一天我来请您上来给大家做分析。
哦，下一周的话，很多的是公司财报嘛，从礼拜三、礼拜四这些都会有大的科技公司财报。那礼拜四比较重要的是 GDP 哈，那么礼拜五是这个 PCE 哈，两个都是重要的。就我想，可能礼拜四、礼拜五我们选一天吧，这样。
好的，好的，那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高姐请 Max 为大家呢去解读一下个股的情况。 Max 好。
哎，高姐你好。
好，那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被称作是黑色星期五啊，那今天呢一直是支撑美国股市的擎天巨柱啊 ，NVIDIA 大跌了10%，这来到了700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吧，从技术曲线上 ，NVIDIA 接下来的进一步的走势将会是怎样？那这是不是已经是很700多块钱了？那我们是不是进场的好时候了呢
？NVIDIA 762美元哦，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啊，5年以上也大概是看涨了。
它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下一个支撑点，如果你是看最近的地方啊，我看大概在六百七十左右，680左右。
嗯， 哎呦，那现在是700，也是760多嘛哈。
嗯，对对对，那在大概在674
啊，100点下方，嗯。好，那这是从技术曲线上看啊。今天呢，引起这个 NVIDIA 跌的呢，还有另外一家哈 ，Supermicro。那以前呢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现在呢是，Supermicro 今天它呢，就因为它没有去事先透露点讯息，它下周要去公布它的业绩，违反了行规啊。一般大家都会透露点什么东西，被认为肯定是负面的。结果呢，这个超威呢今天自己狂跌了23.14点哈，现在呢它自己呢是713.65块，这已经创下了去年八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目前呢，它和在今年三月份达到的最高峰已经跌了30%以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SMCI。
SMCI 啊，713.65块，
yeah.
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其实它它还是看涨的，它在短期内它已经跌破了它的那个支撑点了，大概730左右的位置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支撑点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不牢靠的，
嗯、
所以要小心了，不能够下太大。
嗯哼。
啊，那个五，但是我们看五年内五年以上，其实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它长期其实还是看涨的，只是这样短期内它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嗯，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哈，这只股票实在涨得太猛了。和它同样的哈，也是在同样这个 level 的台湾的一些厂子呀呢，就没有涨得那么猛，是因为美国的股市哈，这个资金太雄厚了，所以呢，把它这个呢就给冲得非常的厉害。现在这种巨大的这个回调，30%哈，1/3以上的这个市值呢已经抹平了。啊，这是呢，我们和半导体芯片今天这两家哈，直接就拉低了S&P 500的这个指数，也造成了今天呢是从美国的股市哈，就是芯片股呢是从去年也是最长的一周吧，很糟糕的这么一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斯拉呢今天继续下滑1.92%，现在每股是147.05。今天呢，他又去召回了他刚刚推到市场的 Cybertruck， 召回了将近4000辆，说呢他那个刹车的油门呢，这个踩踏那个板可能会卡住，会导致意外。目前没有事故，但是呢要全部召回，所以呢今天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也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在他现在147.05哦，他一周内他也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他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他都是看跌的。
嗯，
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看五年以上，当然他还是看涨的，但是在一年内的短期都是看跌的。
嗯哼，
支撑点应该没有什么支撑点了，但是如果但是真的要讲的话，那可能你可以关注一下，大概在120左右。
嗯，特斯拉哈已经来到120左右了。好的，这些一直呢，这七姐妹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全都在下走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带动道指呢上涨的就是美国的运通啊。American Express 这个美国运通 AXP 哈，它的股票它今天大涨了6.23%，每股报231.04。它呢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超出了预期。因为它是信用卡公司巨头嘛，他说呢，现在 Z 世代和千禧世代的客户占了他本季新开账户呢60%以上哈，就年轻人开始开信用卡了。他们够资格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年生的一代新的消费力量，所以呢大家很看好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业绩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美国运通 AXP。
AXP。231块啊。
Yeah.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那半年一年内都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 半中长期的那张。
OK。好，这是美国运通。今天呢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出了报了它的业绩，宝洁啊 PNG 它呢今天是股价呢，它我看哈啊158.14块，没有看错哈。它呢是它的尿布和剃须刀的价格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呢价格上涨，推动了它在最新季度的销售和利润的增长啊。然后他们在美国市场呢保持了产品不变，就是咱们经常使的这个那个洗泰的泰的那个，我也不会说洗，就是洗衣液呀。 OK， 好，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讲什么代号
P&G
PMG、PMG 啊 MN 啊还是 M
AND
N 啊Nigeria N for Nigeria 是 N 啊，我这里查不到了
啊，我来看一下哈。P like Peter, G like girl， 在纽约，在纽约证交
所。PG 啊，对吗？Procter & Gamble。
Yes。
OK， 158.14块，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了，一年以上我想五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所以中长期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它是在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今天在股市上表现的比较耀眼的这些股票，无论是涨还是跌哈，也给大家做了整体的分析，那大家的屏息去做一个周末的分析。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的话，下周一看看会不会有人抄底，芯片股会不会反弹哈。好了，那也谢谢 Max 的分析，我们下周呢还拜托您来给我们呢每天守住这些个股和技术股的情况。如果您有一些好的角度呢，也请和我们来分享。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下周再见。